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数千名购房者注册申请共享产权计划，二手车价格今年将再跌10%。昆州下放新州禁止校内使用 ChatGPT。北强经济研究所警告，若利率再升，可能会导致澳洲经济衰退。百货公司 Myer 销售额强劲，预计盈利翻倍。澳洲加入全球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公约。药监局临时批准澳洲人注射辉瑞新加强针疫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说来笑说，新州共享产权计划已经启动，数千名一线工作者已经注册了申请意向，部分人已经获得了预先批准。新州面向特定行业的首次置业者、单亲父母、50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推出共享产权计划，允许其以低至2%的首付来买首套房。政府仲将承担新房最高40%的购房款，以及二手房最高30%的购房款。这些特定行业的工作者包括教师、护士、助产士、护理人员、幼师、警察、救护人员。新州州长佩莱特特表示，数以千计的一线工作者已经递交了意向申请，其中20人的申请已经提前获批。新州财长基恩说，关键行业的工作者是我们社区的支柱，他们值得我们这样帮助。我们亦知道，单亲家长和年长的单身人士，特别是女性，仍然很难找到稳定的住所。这项计划旨在正面解决这一问题，它只需要少量的首付款，无需贷款人的抵押贷款保险，当然亦不需要为政府承担的购房款支付利息。在未来两个财年，新州政府将每年提供3000个共享产权申请名额。申请加入该计划的人必须是澳洲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新西兰公民，年收入不得超过限定数额，单身人士为90,000澳元，夫妻120,000澳元。申请人所购房屋亦不能超过一定价格，其中雪梨同区域中心，包括中央海岸、伊拉瓦拉、麦科利湖、纽卡素同新州北海岸的房屋价格最高不得超过95,000澳元，新州其他地区的房屋价格不得超过60,000澳元。综合消息，投资银行穆迪预计二手车今年将跌价10%以上，但仍会比疫情前贵。这个意味着有意买二手车的人继续观望一阵，可能将获得更好的价格。穆迪1月23日发布的报告说，目前二手车价格已经从去年5月的高峰下跌了12%，预计今年仲会下跌10%以上。疫情期间，由于芯片短缺、供应链等问题，导致新车上市缓慢。二手车价格飙升，一些二手车的价格甚至超过新车。随着全球新车生产开始正常化，二手车价格亦随之下降。但穆迪表示，目前二手车的价格仍比疫情前高54%。新车的有效库存令到消费者转向二手车市场，推动了其价格上涨。虽然欧洲和亚洲的全球汽车产量仲未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已经有了不错的改善。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澳洲进口了价值73亿澳元的汽车，比2021年同期增长29%。穆迪报告说，对于2023年，我们预计新车的供应将继续增加，进一步缓解二手车市场的压力。穆迪预计，二手车价格将在2024年恢复到正常水平，但如果供应恢复速度超过预期，在利率上涨和生活成本大增的情况下，消费者需求会明显减弱，二手车价格下跌速度会更快。布里斯本消息，昆州将加入新州的行列，禁止学生在州立学校使用人工智能 ChatGPT。微软支持的 OpenAI 开发了全新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ChatGPT。去年年底，拥有写论文功能的 ChatGPT 上线并向公众开放免费测试。教育部门担心 ChatGPT 会帮助学生在考试中作弊，因为这种新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能够根据任何指令写文章。新州是全澳第一个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 ChatGPT 的州。月底开学后，校内网络同学生的电脑设备被禁止访问 ChatGPT， 但学校员工不受限制。昆州教育厅表示，在全面评估 ChatGPT 对学校的影响力之前，他们亦计划禁止学生访问 ChatGPT。教育厅会运行一个互联网内容过滤系统，不断评估在线内容，屏蔽可能对学生有风险的内容。惠州教育厅拒绝发布 ChatGPT 禁令，其发言人表示将继续关注人工智能的作用。 并在需要的情况下考虑任何可能的措施。也有部分教会学校表示不会禁止使用 ChatGPT， 例如雪梨天主教学校。综合消息，德勤经济研究所1月23号警告，如果利率再度调升，澳洲经济有可能出现衰退。德勤经济研究所表示，随着消费者主导的经济复苏失去动力，2023年澳洲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房价下跌、利率上升、高通胀率、消费者信心水平下降和实际工资负增长，预计将成为促使经济衰退出现的因素。德勤警告说，如果澳洲储备银行在一系列加息之后再次提高现金利率的话，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德勤合伙人史密斯说，如果现金利率进一步提高，超过目前的 3.1%， 可能会令到澳洲在2023年不必要的陷入衰退。他表示，作为衡量经济繁荣程度关键指标的实际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正在下降，并会在本财年度结束时达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联邦财长查尔密斯1月22号表示，他预计澳洲今年会出现经济衰退，仍会干涉独立的储备银行做出任何建议。但他承认，澳洲储备银行之前一系列加息的全部影响还未在经济活动中全部体现出来，特别是对抵押贷款持有者的影响。德勤预测，本财政年度澳洲总体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7.2%， 而工资增长率只有 3.5%。预计下一个财政年度，通货膨胀率将为 3.9%， 工资增长率为 3.7%。德勤预计2023至2024财年，澳洲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下降到 1.4%， 低于本财政年度预计的 3.1%。 在圣诞节大采购的支撑下，百货公司 Maya 去年下半年录得强劲销售增长，该公司预计其利润比上半年增加了一倍左右。 Maya 表示，去年8月至12月，该公司的总销售额增长 24.8%。 由于消费者回归实体店，门店销售额比一年前增加了 37.9%， 但网络销售减少了 9.4%， 不过仍占销售总额的1/5。去年11月的黑色星期五，再加上圣诞节同节礼日的大采购，令到澳洲零售商迎来了一波销售旺季。目前Maya 预计去年下半年的税后净利润在6,100万至6,600万澳元之间，比2022年上半年增长 89% 至 104%。 Maya 首席执行官约翰金说，盈利数据令人高兴，亦带显了企业内部盈利能力的提高。他还表示，虽然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保持谨慎，但对保持这种销售势充满信心。 Maya 将在今年3月发布中期业绩报告。坦培拉消息，澳洲已经加入了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第一个全球公约，以确保澳洲大学教育机构及其学生的学历在全球得到认可。去年12月21号，澳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交传了批准澳洲加入高等教育机构认定全球公约的文书。这项全球公约将此批准文书交传之日起3个月后，即2023年3月21号对澳洲生效。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表示，澳洲接受并加入该公约将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并提高澳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竞争力。签署高等教育资格认定全球公约是2021至2030年澳洲国际教育战略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反映了澳洲在区域和全球学历认证方面的领导地位。克莱尔表示，每年在澳洲大学学习的140万学生，无论他们是在国内、国外还是在网上学习，都可以有更大的信心。他们的澳洲学历将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并帮助他们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澳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期间，学习澳洲课程的国际学生人数总计594,027人，代表国际和独立教育机构的最高组织对澳洲政府加入第一个高等教育全球条约表示欢迎。201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40届通过了高等教育资格认定全球公约，此公约成为联合国第一个具有全球范围效力的高等教育条约。目前，包括澳洲在内的英国、法国、日本等21个国家已宣布加入此公约。辉瑞专门针对奥密克戎两种变种的增强疫苗已经获得药监机构临时批准，澳洲12岁及以上人群将可以注射这种新加强针。 澳洲药监机构发表声明表示，这款针对 BA.0.4 和 BA.0.5 亚变种的疫苗加强针，适用于12岁及以上的人群。研究表明，在接种加强针一个月后，有助于产生针对变异毒株和原始毒株的中和抗体，同时还能为一些其他变体提供免疫保护。近几个月在美国和欧洲广泛使用的证据亦表明，这种加强针可以明显减少新冠住院和死亡病例。不过，这款疫苗在澳洲的具体推出时间尚待确认。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 ATAGI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政府提供有关建议。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